我们现在讲这第六项，就中国禅宗的由来及发展啊。我们前一堂课我们把初祖传到六祖的这段因缘啊，我做了啊一个介绍了。现在我们接下来来讲六祖大师以后的禅宗的红传啊，请看我们第五页第六啊第六项看到了啊，祝六祖大师以后，其后世弟子依个人修行的方式不同，发展为五宗二派。五宗为临济宗、归养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二派为黄龙派、杨岐派。因二派出于临济宗，后又归入临济宗，故今人皆引五宗，少言五宗二派。啊，那六祖大师以后啊，啊，以他后世的弟子依个人修行方式不同啊，你看六祖大师有在他的座下有明心见性开悟入世的弟子有43位，所以这43位他也各有他的弟子啊。这尤其这五宗是从这个南岳怀然跟青莲行师他这个这一系的啊，这两位弟子这一系这个系列的传承开发出来的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我们下一页第六页这里面这个表啊，我就会跟大家解释的啊。所以依个人的修行的方式不同，发展了五宗二派啊。那这个五宗是临济宗、归养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我们等一下都会介绍的。这二派为黄龙派跟杨岐派。这为什么是黄龙派呢？因为他是黄龙山的慧然禅师，慧然黄龙山慧然禅师啊。这黄龙山的慧然禅师也很不简单的，也是一个不简单的禅师啊。大家知道李洞宾这是他度的，李洞宾黄龙慧这个慧然禅师啊，他度的我们李祖啊，所以李洞宾是我们佛教的大护法哈。那还有杨岐派是什么？是杨岐山的这个方慧禅师啊，方向的方，慧是神慧的慧啊，杨岐山的方慧禅师啊。那他们都是以他的山头做分别，所以这是以黄龙派跟杨岐派，这是两个山啊。那他们这两位都是临济六世慈明圆禅师的法师，他们都是临济宗六世的第六世的法师慈明圆禅师啊，他承受他们的法，他临济宗开出来的啊。所以后来呢，这两派啊，因为出于临济宗，后来又归入临济宗啊，因为他们传法方式很接近啊，很接近，所以今人皆引五宗，也就少言五宗二派了啊。那这五宗是临济宗、归养宗、曹洞宗、云门宗跟法眼宗。这五宗我们在后面有一个五宗宗风接引要录啊，在后面有，但是我认为这一部分现在不宜说明，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够简单先介绍一下就好。因为这五宗宗风接引要留在，我大概看了一下，看了我们的课程表，应该在把那个永嘉禅宗集跟永嘉正道歌讲完了以后，再来讲这五宗，那时候大家会比较容易接受。现在再讲这五宗讲下去，下个星期大概只剩下1/3，听不太累了，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就很深了，那本身就很深的，嗯，所以我们就是先做简单的介绍了啊。首先，这五宗的宗风接引要略，哈，我们在讲这五宗宗风接引要略。这个戒引要略啊，是由日本一个出家人啊，是在东林这个地方的一个出家人叫圆慈 啊，圆，方圆的圆，圆慈，这慈悲的慈，圆慈禅师他所写的啊，他的撰著，哎，这他写的。你看这圆慈禅师，他对我们中国这五宗啊，相当深入啊，日本人做研究的功夫很深入啊，所以啊，他写了这个叫做《五宗五家参禅要入门》啊，我这里的大纲纲要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啊，啊，也就是从这个日本出家人东林圆慈禅师他所著的这个《五家参禅要入门》里面摘录出来的啊，这个五宗中峰见要入。第一个临济宗，临济宗他的方法啊，他是以战机锋论亲疏为主，他的手段非常严禁激烈，机锋就是禅机嘛，战机锋啊，机锋，你看这个机是非常的机敏啊，千钧一发非常的机敏，锋是非常的锋锐啊，锋是锋利锋锐啊，啊，他是非常的机敏，就在那千钧一发雷光失火那一顿那一刹那之间叫你开悟，所以这个机锋仪啊，一般言不成熟的众的行者听雷告的听的都是丈二金刚摸不到头，但是已经攻杀了，这个禅师好像有点怪怪的，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跟他问法怎么来给我这个，我根本听不懂啊。战机锋那对原成熟的能够让他一下扫除他的情势，看到自己的心性，一下就点到自己的心性，所以机锋有这个长处啊。那这个临济宗他是以战机锋，他的手段非常的激烈，非常的辛辣，非常的激烈，所以他是战机锋论亲疏。亲疏什么？亲是表体，疏是表用，亲疏啊，你有体才有用啊，没有体根本就没有用，就好像有水才有水浪啊，你没有水那哪里有浪呢，对不对？所以水这个体是指轻啊，这个疏是指用啊，那所以这个轻啊是表离啊，离体嘛啊，离，那疏是表四象，四象这种疏，所以它是战机锋叫你见到我们自信的体跟用啊，见了离体，看到四象，那同时用这个战机锋论亲疏，这个亲疏也有表主跟宾，主啊，你看我们以后谈到这临济宗啊，以后我们会讲到了啊，这个论亲疏啦，用啊，我们这里有写的四料简啊，四照用啊，在这里面就论主宾啊。啊，那还有个四宾主啊，你看我们临济宗里面有四宾主啊，有这宾看主、主看宾、主看主、宾看宾，这个都是哈、啊，在五家参禅里面，但是现在我们不谈这个一谈就时间的话很长，而且大家听的都会很累，所以反正就让大家先了解亲疏，就是表体跟用，表这个理跟事，哎，表主跟宾，主是用亲，宾是用疏啊，表这个疏，这用亲疏来表主宾。那临济宗他的手段非常的严禁激烈啊，他手段非常的辛辣啊。我简单介绍一下临济宗，他是临济义贤禅师所创的啊，他接引的手法是非常的热烈辛辣的，凡是他有用所问。你看他的手段就是以一掌，就是说一掌就打过来了，对不对？啊，然后一掌打过来还抓住擒住，擒住又脱开，你看啊，我能把你吓破胆，对不对？就在你一刹那之中，你所有的龙刚体一下放念，然后再说还不礼拜，哎，又醒过来，一下就叫你见到你的体性，你自信的体用了。所以用这种激烈的手段来扫除我们邪人的勤见啊，然后彻悟心莲。所以他的方法常常用四合四料简四照用四宾主三贤三料等临济说法的接引所有人啊，接引这个学人，这一些我刚才讲的啊， 这个四鹤、四料简、四照用、四宾主、三贤、三料，这些我们在五中接引要略这里面都有注解，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先看，但是以后我们等到永嘉这个正道歌讲完了以后再来讲这个，大家就会懂。现在一讲保证大家会听得很累很累的啊。那你看他这种辛辣的说法，就是叫你一下叫你看到你自己的自信。我举个公案啊，有一次那个临济义贤禅师上堂，他跟大家开示，赤肉团上有一无畏真人，常从汝等诸人面前出入啊。你看这个肉团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四大的这个五阴身啊，这个四大这个身子上有个无畏真人。无畏真人，你看什么是无畏真人？就佛性嘛，不要把它想成灵魂了，因为它不立位阶的。这佛性不是什么实住实行实回向什么等觉妙觉，没有这些无畏的啊，本质清净的，本质具足啊，哪有这个位阶？这是在你救入还家的路途上给你安利这些假名，回到了家哪里有什么位呢？没有了。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啊！所以位真的常在汝等诸人面前出入，你看在眼耶见，在鼻能嗅，在嘴能讲，在耳能闻，在身能感觉，在你的心能知，就在你六根里面的出入啊。初心未正则看看啊，我这么讲你看一下，未正则你现在反照一下看看啊。所以祖师禅就在我这么讲，因为反照，哎，没错，我现在心本质具足啊，不立诸位啊，但是呢啊，在我六根门徒放光动地啊。所以看看这个时候有个出家人出来问了，如何是无畏真人啊？哎呀，他来问，那什么是无畏真人？你看，临济禅师从禅床上，他坐的那个禅椅上跳下来，抓住他，说说看，你说无畏真人是什么？那个出人刚刚要讲啊，也许他要讲佛性，也许要讲真如，也想讲自信，讲什么的时候，他刚要开口，这个临济义贤禅师，你看刚才是跳下来抓住他，这一下马上把他推开脱开，说什么的无畏真人是什么的干尸觉，就回去了，没事了。为什么不能让他讲啊？为什么一立就错啊？实际离地不着一层啊。所以你要说我这个是佛性，你有立一法错了。所以为什么佛用佛性真如自信啊，圆觉涅槃菩提，哇，他名相很多啊，都是讲这个啊。有的是从自信，有的从佛性能够体会，我是从如来藏体会的比较深啊。所以你看有的像那个我在讲无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他是用自信这个名称，他就告诉你内外根深世界一切都是自信，你所接触的无一不是你自己的自信。所以佛法是缘起哦，绝对不能说把自信当成是心色二法的自信。我们一般人几乎很容易就堕到这个陷阱里面，觉得色是色，我心是我的自信，这是我的自信啊。色法是实物，是没有好坏、没丑、是非差别的这种对立，是我的心看了它，把它产生的影像，把它变成对立化了。所以心无二言，这就错了。外道就是这样，所以容易理解。佛法是只有一件事情变现的，身心世界万法，这些外境也是你自己变的，而你自己的心性又变成了这个好坏、美丑、是非、善恶，也是你自己啊，这都是自信。那我是如来藏这三个名称对我比较受用。我讲如来藏变现我的心法，变现我的受想行识，如来藏变现我的四大地水火风，如来藏变现我的衣物，变现我的衣报，变现山河大地林林种种，一切都是如来藏。所以它是没有相待能所，所以这如来藏没有中间内外，所以一下就知道这个一切境界没有相对的。所以你一定了解它没有相对，用这样观照当然可以离相对两端，能够离我相、人相、众生相、所得相，它可以离啊。所以这一切境界从体上，如来藏的体上来讲，一空一切空，从它变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缘起的假象上，一假一切假，所以空假本来不二，所以一中一切中，所以即空里面有假中，即假里面有空中，理中里面有空假， 这一即是一切啊。所以你从没有相待能所来观一切境界，那自然你就可以把这相对啊的这个相待能所理了。所以这个那个密宗弘教的大圆满也是从这个角度下来，他怎么叫你直观哈解脱之道哈，污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你还有直观，还有能够能所相待，那就不直观了，就是一下了解一就是一切，没有相待能所，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从这样的入。所以你看，你要是知道有一个哦，有了真如，有个佛性，好了，也立了一法了，这个一法都不立啊，一尘不着啊，所以用这么多的假名，目的就叫你体会这一念心性，不是叫你了解这个名相啊。你这个了解这个名相这道理，它还是心外法呀，不见自性啊。所以你看，这个临济禅师呢，他跳下来说讲，他刚要讲，也许他要讲佛性或什么，他马上把他脱开，马上说什么东西啊，这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尸觉啊，是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吧，对不对？那我不好意思讲，这个错一点是什么塞瓜了，对不对？干尸觉就塞瓜了，对不对？大便干了，你看他就这么讲，就叫你一下叫你顿脱，然后他呢没事，天下本无事啊，然后他回到他的方丈失去了，他的手段就是这么激烈啊，就用这么变归方丈。所以你看，他是叫你一下能够扫除情事，一下叫你顿悟本性的这种方法，不要在那里哦，我知道什么名相，那名相没有用啊，还是心外法呀。所以这临济宗的手段是以战机锋论亲疏为主，所以机锋啊，就是那么的机巧，那么的机敏，锋是那么的锋利，一刹那就叫你入，所以手段非常的激烈的啊。严禁激烈。那第二是归养宗，归养宗它是明作用论亲疏为主，它是明作用啊，了解我们自信的作用，论亲疏论体用，论理事论主宾啊为宗旨。它的说法的方式，它教化的方式是温文儒雅，温文儒雅。说归养宗啊，他的创办人呢 他的这个创立人是龟山林六禅师，是由他而建立的啊。这个归养宗他是主张现前的作用就是体的作用，我们现在见闻修常觉知的现前这个作用就是我们体的作用，只是我们着相不见体，不见了体的作用，变成八十五十一心所。如果你离相了，当下就是自心的作用，所以离一切诸相即明诸佛啊。怎么最快能够离一切诸相，怎么最快能够若见诸相非相啊，对不对啊？那就是悟如来藏，一就是一切，都没有相待能所啊。否则你悟的道理还是在相待里面，你就没有办法离啊。比如说我能够离一切诸相，你最后那个离，我能够离一切诸相，那个离还是在相待啊，还是没有离啊。那真正能离是什么？一就是一切，一切就一了，圆融，没有相待人所。所以为什么人家能够福根本无明，就是这样。因为他的观点就是没有相待，以没有相待人所知道这没有相待来起观，当然就可以离啊。你用相待人所来观，那当然是一定最后一定是还在人所里面。所以阿罗汉是用出离来观，用四念住来观，最后还是在人所里面，因为他执着个涅槃的那个极尽的相，还是没有放下来。所以这归养宗他的主张现前的作用就是体的作用，能够测见此作用即是见性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能够看到，真正看到它的作用。所以你能够看到啊，你这个五音啊，这个五音，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五音六识十二数十八界，这整个就是你的自信的作用，就是你的自信见到这个体的作用，也就是见到如来藏的作用，那就是见性，也就是认识佛性啊。这本山是龟山林六禅师他创的，他接引教化众生的学人，是将主观跟客观的世界分成三种身。这主观跟客观分成三种啊，这主观跟客观是因三种道理而升起的。第一个就是想身，想身啊，第二是相身，第三是留住身 啊，那同时呢，把这个响声、相声、刘柱声一一的把它否定，啊，这都是假的，都是你自己攀援、希望、幻想心啊，所以一一把它否定，来揭发邪人测见体的真实作用啊。他舍化众生的方法啊，是以叮咛恳切为要，非常的恳切啊，像慈母对次子一般呢，可谓苦口婆心呐、啊，啊，它是最这样的明体的作用。所以你看，那香严和尚我举他的公案，龟山禅师这个以明作用论亲疏啊，那个香严和尚，他去参龟山禅师，龟山禅师说：“你的学解我不问，你的理解，你说学习了都不问，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道一句来他讲不出来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道一句来，那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可以道出来了，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们都看的公案了，对不对？你为什么他的作用，他就是叫你明作用嘛，他目的是叫你明作用，他不是叫你学解嘛，所以他不，你的学解都不问，明作用，父母未生前的面目道一句来，举手就对了，握拳就对了，扎眼就对了，通通都是他，哪一样都是他，悟的人随念一个都是。所以道一句来，他如果吐个舌头也对，为什么？没有他明作用嘛，他看不到，但是呢，他在你六根门头可以时时显示啊。而他一下就是因为他邪解一直要找，找不到，后来他请这个龟山禅师把他说破嘛，把他说破。龟山禅师跟他讲，我若跟你说破是我的，你永远不懂。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说破了，但是你有没有见性？没有啊，因为你真正见性，妄想分别没有了，你的妄想真的没有了，性里面，自性里面没有妄想。反正你懂再多，你悟得再深，你的妄想分别还是一样，必须用数息、用念佛、用什么把它压住，你绝对没有性光，没有自性光明，绝对没有露出来。但他露出来说，一刹那妄念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啊！但是他之后又被五蕴幻尘盖住了，他又开始有妄念了。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说了一点都没错啊。若起真正般若观照，刹那间妄念寂灭。般若观照是什么？啊，因为这体用嘛，般若的体就是心嘛。啊，观照般若就是它的用嘛，观照就是它的作用。一阵的般若就是自信的光明透一点出来，妄想就没有了。啊，那是绝对是真实的。啊，所以你看他说无误的是我的，不是你的，所以他不跟他说破，说你自己去参。后来他带了香严寺在那里一直参啊，那一直心一直临到最后，他在锄地的时候，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他锄地的时候用那个砖呢，那个地里面有一颗砖，他就把那个砖丢掉，无意中啊把那个丢掉，把因为我在那种菜嘛，那个砖在土里面，你怎么种？就把那个砖块丢掉，那个砖块碰到那声音，砰一声，全相即心。所以这六尘都是心呐、啊，全相即心呐、啊。所以我们都是看到色身相位触法，这色身相位触法，你见的色法是见性显出来的，你听的声音是闻性显出来的，你接触到的境界啊，是你的身体的，你的心显出来的。所以这六尘是什么？都是一个性变出来的、啊、所以全相即性、啊、所以他那个一丢那个砖块，这样咔一声，哎，你看那个声音就是闻性显出来的，当下明作用，明到自性的闻性的显化啊，全相即性。那如果你说我听到那个声音，那就糟糕了，那就变成耳识了，不是闻性啊。所以为什么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就是听这个自性，最后呢，性相不二，性相一如啊，啊，打成一片了、啊。他就在那丢砖那一块，咔啦啦一声，原来是闻性，啊，闻性。所以那个声音跟性，不是说能闻所闻，因为全部那个声音就是自己的性的作用啊，自性的作用。所以归养中是明作用，从这里下手了。那我们现在的作用是迷的，不是真正的明，是不明。为什么？你有取舍，你有对立，它明作用是全相即性 啊, 啊，所以他要扫除这三种身，这三种身，一个是想身，一个是相身，一个是留住身。这留住身是最维系的啊，最维系的，这个也要理，那才是真正的明我们真心的作用。归养宗是这样而入的啊，所以他要了解这个道理啊，不容易啊，所以他还是啊需要啊这个。跟大家讲清楚，把为什么道理讲清楚，所以他就像慈母来教化自己的小孩一样，可以说是真是苦口婆心啊！啊，这是归养宗。那第三是曹洞宗，他是就心地论亲疏为主啊。曹洞宗是洞山良界禅师他所创立的啊，他是就我们的真心的心地，就我们的心地。前面是从作用上来说明。来论亲疏，而在曹洞宗是从旧心地，我们的真心的本地，好，我们的真心的心地来论亲疏，啊，就论体用、论理事、论主宾啊为主。他的教法是亲切绵密，他的亲非常的亲切绵密啊。曹洞宗本宗是洞山良界所创的，他的宗风在于什么呢？深究心地啊，深究我们的心地，而且他的家风是绵密不胡乱泄露机锋的，他不随便使用机锋的啊，不会像这个林继宗这样用辛辣的手段的机锋仪。如果是机缘成熟了，他能够顿悟；缘不成熟，他真的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所以啊，这个曹洞宗是不胡乱泄露机锋的，他的戒的方式言行相应呢，大禅佛陀一音呢，广逢经论的宗旨啊，横抽正见的宝，正智的宝剑呢啊，正切智慧的宝剑，伐诸邪见的丛林呢 啊，然后该通妙法的底言，他虽然他也一样前开五味。三餐肉、三路等法来接引三根的根基的众生呢，但切忌多说，他是切忌多说的，以所谓不言实行为主啊，不言实行实践，所以他勉励学人要解行相应，他不行临济得山的傍后，而着实隐秘的垂教为本宗的宗风，他。啊，鼓励大家参禅、静坐啊，在曹洞宗叫你静坐，观你的心眼，就心地呀 啊，而且呢，他你在就心地、就心眼，在参禅静坐当中，他着实隐秘的垂教啊，跟你说法啊，这是他本宗的宗风，这是本啊，这隐秘垂教为宗风。啊，我举个公案，有个出家人问洞山禅师，他说寒暑到来的时候如何？寒暑到来的时候啊，冷热啊，像现在我们是热嘛，寒暑到来的时候如何呢？啊，怎么是回避呢？啊，怎么回避呢？洞山禅师回答他：何不向无寒暑处呢？你为什么不向没有寒暑处的地方呢？那这位出家人就问了。那如何是没有寒暑处啊？什么是没有寒暑处呢？洞山禅师说：寒时寒煞舍离呀，热时热煞舍离呀。你看，没有，我们都听不懂，对不对？没有寒暑处哪里？你的自信啊！啊，你要是执着这个身子啊，啊，所以你就心地的心哪里有寒暑啊？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你要是执着这个身子啊！那当然一热，哎呀，你心就急了，那就更热了。如果你碰到热了，你能够稳得住，心静则自然凉啊。以前那个净空老法师的师父啊，有位密教的师父，他是张家活佛张家大师，对，张家活佛啊，他夏天都是穿一袭棉袍啊，啊，你看夏天呢、啊，一袭棉袍，他们那个开佛教会议的时候啊， 其他人都是穿那个海青嘛，啊，然后拿着扇子啊，电扇在那里摇啊，热嘛。他就是一袭棉袍啊，夏天呢，人家就说啊，法师你不热啊？他就说心静自然凉，所以大家都很尴尬。你看，大家都要扇扇子，他的心静自然凉。你的真心是没有寒暑啊，是真的这样啊。你要是正自信啊，念念自见本性，寒暑就离了。所以你看，那个真正参禅入了身与情的时候啊，冷不知冷，热不知热啊，吃饭不着一粒米，他根本不知道了，六识整个扶住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寒暑是我们六识生出来的，六识分别出来的。所以当你外道入了无想定，他也没有觉得寒暑了啊。那出这个出世的圣人，三国以上到四国就有了，他入了灭尽定也没有寒暑了，没感觉了啊，因为他把这个六识扶住了，把心跟心所扶住了，所以没有感觉了。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不像没有寒暑出，就是你的自信，六识的分别有寒暑，自信里面没有这些。所以他的名啊，这个本宗就是旧心地，真心里面没有这些 啊他的教法是亲切绵密。那第四个是云门宗，云门宗是哲言记论亲疏为主啊，这个亲疏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体用，体是亲，用是疏，理是亲，事是疏，主是亲，宾是疏，它是哲言记的啊，选择重要的言记来让你悟道的啊。我们简单说明一下，本宗是云门文念禅师所创的，他的中风接发学人，不用多语言啊，不用多语言，语言太多反而让你乱了啊。他以片语之字之间藏无尽的意旨啊，藏这几句话里面藏很深刻的意气在里面呢，所以无尽的锋芒啊，应学人之机，使直下转迷开悟者活所断。他用这种方法，所以为什么叫做哲言记啊？出其言记啊，他呢，他所讲的那道理非常的简单扼要，悟的人一下就悟啊。我举个公案，有个出家人问这个云门禅师，什么是道？他的回答：去，去啊！要道干什么？你有道在你的心里头啊，那就变成有所依止啊！去，什么都放下啊，一切放下，连放下也没有了。那个无染觉性，你那个清净的觉性，它的运作就叫道，无上的大道。你的真，你的心不作有无，不着有无两边。啊，无所依止那一念心，它的作用就是道，无上妙道。我们现在依于有啊，不行啊，依于这五欲六尘啊，身见我执啊，那自禅是空是依于哈、啊、那个清净啊，依于喜乐清净啊，是空也是依于清净，那舍念清净啊，二圣是依于涅槃啊，涅槃寂静，所以还不见大道啊，还不是真的无上大道啊。那全教菩萨意义空假中还是有所意思，当然已经很维系啊，就是相已经相似即接近你大道了，实教菩萨才真正毫无意思啊，连那个空假中的关照都离了啊。所以无功用行、那个无助身心就是无上的大道、所以你看他用去一句话，悟的人哎一下就放下来了。弥勒人去什么？去哪里啊？对不对？你看他啊，一年不记住还要问去哪里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还有出家也问，如何是和尚的家风啊？那个云门禅师说，你看门前有个读书人，你看一言非常的简单，我哪有什么家风？如果我有个家风，就表示我有法子了。我的家风就随便看起来都是，你看这个是绿色的啊。你看那个桌子桌面是黄色的，那家风哈，随缘递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自信嘛。所以他的哲言理用简单的言理出其言迹让你开悟。那这个华严宗 法眼中是先立即论亲疏为主，是因材施教啊。先立即是什么？随顺学人的根基，然后啊，这个依他的根性来教化，随顺学人的根基，所以叫先立即论亲疏，完全看这个学人的根基，然后教导他因缘成熟的时候，才用一种哈雷光石火的一种见风相助的手段，一刹那叫你悟见性。他是用这种方法先开始看你的根性，跟你说法，所以他是先立即论亲疏为主，是因材施教的啊。那本宗啊，法眼宗是清凉文艺禅师所创的，他接引学人的说法是恳切的提思，接化自在，以平易的言记缓缓施以应病以药的说法，然后一直到成熟的时候啊，才给予直接了当的施舍，剑锋相助。你看像两支剑，它那个剑针剑头跟剑头这样、啊、剑锋相助，然后两支剑的掉下来，能所记名啊。所以啊，记忆合机啊，令学人扫除情结，令转凡入圣，并以华严的六相义啊，这六相，六相圆融，每一法上都具有这六相，这总相、别相啊，这个同相跟异相跟成相以及坏相，这六相圆融，每一法都是具有这个。为什么这六相圆融？因为这六相都是如来藏嘛，体都是如来藏，那当然圆融嘛。所以以四学人明四理不二啊，前世即理，前理即事，四理不二，说三界为心，万法为事，以融宗教，并以四种机法接引学人。这四种机法我们以后会说啊，也名华眼四机啊，华眼四机。那我们几个简单的公案啊，慧超问华眼禅师，他问什么是佛啊，我们一定回答佛是觉嘛，是心是佛了。华严答到什么？你是慧超啊，因缘成熟的。他不说你是佛啊，你是啊是心是佛。他问什么是佛？他说你是慧超，慧超言下大悟啊。这慧超也是华严禅师的入室弟子啊，他一下大悟。你看这叫做见风相助，因缘成熟的时候，什么是佛？你是慧超，一下。直观心缘啊，慧起自心是佛啊，啊，所以像大圣起心论里面四性里面第一个性真如，性真如就是性自心是佛啊。但是要怎么能够证入呢？要信佛、信法、信身。所以你看那个大圣起心论，他一心二门三大四性。信真如、信佛、信法、信身是排在第四，接下来才是五行啊。五行就是菩萨道的实践，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他把禅定跟般若汇成止观一项，所以叫五行。所以你没有信真如啊，没有信三宝，你怎么去起五行呢？所以这四性很重要啊。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慧超问是如何是佛，法眼禅师答如是慧超，他慧超言下大悟，这是见风助啊。好，我们这五宗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这五宗皆人契入本性的门径方法虽然不同，但是呢扫除情事彻正心言，这五二爷啊都是叫你明心见性的。后来归养宗于唐朝末年灭亡了，找不到师承啊。所以老师啊，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了啊，你得了依法的传承呢，你找不到师承就灭法了。所以以前一传一的时候呢压力好大，你就知道啊。所以归养宗一样，他找不到传承了，所以他在唐朝的这个时候啊，就唐朝末年就灭亡了啊，就消失了。华严宗流入高丽啊，华严宗 是不是在韩国了？那现在唯有存的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而以临济宗为圣啊，所以临济为第一宗啊，临济第一宗啊，自称临济第一宗。现在啊，像心灵法师是临济第四十八世、第四十八代的法师啊，那悟明长老是四十七世的临济四十七世的法师，所以悟明长老传下去的圣智辈的啊，就四十八世，跟心灵法师同一世啊。那像心灵法师传下来心定啊啊，这个心平啊啊，心培，这是四十九世啊，现在大概是这样四十九。那如果是从心定法师他们再传下去，就变成五十了啊。现在大概是在四十八到五十中间。那上次来跟大家啊开我们禅宗班的第一节课啊，第一堂课的圣寂法师，他甚至被他就是第四十八世的法师啊。但现在这个传法是比较变成形式上的象征的，跟古代它是你要真正入它才会给你，这不一样，又不太一样。真正进入这个境界它才给你的，那没有就完，就这个法师就完了，就亡了，灭亡了。所以你看这个归养宗就找不到传人，所以他就在唐朝的时候就灭亡了啊。那现在是以临济宗为圣啊。好，我们请继续看第七项。中国禅宗从达摩祖师至道信大师，皆是单传续佛慧命，一直到弘忍大师以后，而有南慧能、北神秀之南北二宗啊。那时候有南慧能、北神秀，而且北神秀啊，啊，他呢，他的那个法席啊，远胜于那个时候远胜于这个南方的南慧能啊。但是后来因为神会合作禅师，他真的功劳很大啊，他那个传戒啊啊，传戒收来这个钱拿去帮忙唐肃宗平复这个安禄山之乱啊，所以他被请为国师后、哦、所以这个神会合作禅师，他广弘这个南传的禅法，所以把这个南宗兴盛起来。所以神会合作禅师对这个慧能大师这个系列的这种禅法的传承，真的是贡献非常的大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弘忍大师以后有南慧能、北神，就是南北二宗。那有个南宗啊，他是顿悟顿修顿证的，北宗是属于渐次修行的，所以他说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啊，住心观境啊，这个就是常坐不卧啊不起的这种方式，他是以这种渐修的方式。所以南宗一心胜北宗，因为他两个不一样的传法方式嘛，北宗就慢慢的消沉了啊。所以后来北宗日渐消微，而六祖慧能大师的心法则传承则发扬光大，正合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旨意啊。那我们请看这个第六页的传承系统表啊，你看那传承系统表，你们可以把它画一下看看哦。你看五祖弘忍，他传六祖慧能啊，那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他的传出这个五宗二派，所以他单独列下底下的这个系列啊。但是北宗神秀呢，他传啊普及、智喜、慧安哈、啊，那再传个几代，最后面到最后呢，由行表传到了日本最澄禅师啊，到这个地方也就没再传下去了啊，所以。这禅宗的传承是以六祖慧能大师的系列为主啊，在这个表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六祖慧能大师 虽然他入室弟子有43位，但是最主要是以青岩琴师、琴师跟南岳这个怀染禅师哈为首啊。你看，我们看第一个六祖慧能传青岩琴师，青岩琴师在传石头西迁和尚啊。前面这个青岩也是地名、地方名，石头也是地方名啊。其实他是西迁和尚，是他的这个法号法名啊，石头西迁。那石头西迁和尚在传药山为言啊，你看到药山为言，药山为言啊，当然他也传了有四六八十有十位啊，有十位入室弟子。那其中有药山为言在传给银岩啊坛城，银岩坛城禅师。那银岩坛城禅师传给洞山良介啊，看了这个传承表，洞山良介建立了朝洞宗，从这里建立了朝洞宗啊。你看，那其实他每位禅师都有他的传人，但是建立宗派的也只过那几位而已。所以一建立了宗派以后，他的师父就变成了这个宗派的祖师了啊。所以有这样的弟子啊，当然这个老师也很欢喜啊，这是必然的。那一样，六祖慧能大师传给青岩行师，然后传石头西迁和尚。石头西迁和尚其中的一位弟子叫天皇道悟禅师啊，天皇道悟禅师传给龙潭崇信啊，龙潭崇信，龙潭也是地名，崇信是他的法号，再传给德山仙剑啊。那个啊，这个德山仙剑他是写金刚经的，写的金龙青龙出书抄，要去跟南方比量比量，碰到那个老婆子啊，他要买烧饼啊，他说你点了这个烧饼呢，是现在心，是过去心，未来心，哎，他讲不出来了啊。所以老婆子就把烧饼啊背了就跑了，不卖给他了，对不对啊？那这个观音菩萨把他点化了啊，你只是在文字上解，你没有实证了，一考就破啊，否则一个老婆子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对不对啊？菩萨点化，所以他自己知道，哎，自己没有入啊。最后他就是来到龙潭崇信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开悟的啊。他跟龙潭禅师崇信谈了半天啊，到天黑了，要回去啊，一看外面很黑呀，啊，跟龙潭崇信禅师啊要个灯。龙潭崇信禅师就给他一个这个提灯呢，当他要借的时候，就一口气把提灯吹熄了，一片黑，他恍然大悟。你看，在这个明暗的对比之间呢，一下子就开悟了。所以并不是从人的语言中得啊，这个啊，黑明光明都什么都是自信呢、啊？他从这个相上见到的自信呢、啊，啊，所以见相悟的人就是见性啊。那如果你是起外面起的对立，就永远被这个明暗对比来迷掉了。所以有什么六祖大师教导弟子传法，叫他们悟入中道，就是我们的真心，叫中道，中道妙心。他说若问明以暗对，问暗以明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一将相立而待，让他契入了中道。所以呢，龙潭崇信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德山仙剑禅师开悟了啊。所以他是传承了这个龙潭崇信的这个依法啊，他传承他的法脉啊。然后德山仙剑传给雪峰一纯跟岩陀前义，其实岩陀前义禅师的他的那个境界比德山仙剑还高，他的境界比他高，但是他还是他的学生，他比他高啊。你看看这个那个禅宗的公案，你就晓得。以后我们有一年再来说明。那雪峰一纯再传给银门文彦啊，雪峰一纯传了二四六八有八位入室弟子，其中的一位云门文彦建立了云门宗。那贤沙师辈禅师 传给罗汉归生，罗汉归生再传给法眼文艺，这法眼文艺创立了这法眼宗。所以你看，在青莲行师的座下成立了三个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这样你们看清楚了啊。那我们再看这个南岳怀染禅师这一支的法脉啊，我们看一下六祖大师传南岳怀染禅师啊，怀染禅师传给马祖道一禅师啊，那么南岳怀染禅师得法的因缘，以及青莲行师得法的因缘，在六祖坛经里面都会讲到，现在就不再说明了啊，这里就暂时不说明。那南岳怀染禅师传给马祖道一禅师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公案嘛哈、啊。那个马祖道一禅师他是坐禅很用功啊，这个南岳怀染知道他是一心不乱在那里坐禅的，所以要跟他说法很难，所以他就去磨砖。大家知道这个公案吗？他在他面前磨砖呢，啊，磨得吵得要命了，而且不停的磨。啊，最后让这个马祖道一禅师这一心很乱的，对不对？啊，又在那住店呢，被他吵的这个就很好奇了。哎，你干嘛在那里磨砖？干嘛一直在那里磨呢？他说我在磨砖成镜。啊，我还没听过呢，对不对？啊，人家磨铜才能够成镜呢，磨把铜锈磨掉才会成镜呢，那磨砖怎么成镜？嗯，那这个怀染禅师就问马祖道一禅师，你一直坐在这里干什么？我看你老是在这里坐。他说我坐的这成佛啊。他说啊，你说我这个磨砖不能成镜，那你静坐怎么成佛呢？他说他当然可以，你看啊，我们祖师大德不是在静坐吗？你看我们佛像画的都是静坐嘛，对不对？说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能成佛？他说哎，这时候怀染禅师就跟他讲，他说啊，如果啊，你驾了一个牛车，你要这个牛跑，你是打车或者是打牛啊？啊，那当然是打牛，打车哪有用嘛，对不对？打牛他一下就想到了，是用心啊，要修行用心，不是用身体啊。啊，所以六祖大师有一句句子 啊，他说啊，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副臭骨头，何为立功课？所以他一下就修本心，就真正依止了这个南岳怀染禅师学法啊，或者就马祖道一禅师就传承了他的衣服，他的法脉。那马祖道一禅师传给百丈怀海，百丈禅师啊，在我们中国禅宗史上的名气很大。百丈怀海禅师，他就传给黄檗虚印禅师啊，他传了四位嘛，百丈怀海传给四位入室弟子，这两位。黄檗虚印跟龟山灵六，龟山灵六成立的维养宗啊，维养宗。那黄檗虚印禅师他传了六位入室弟子，其中一位临济义贤禅师啊，由他来建立了临济宗啊，临济宗啊又称为天下第一宗啊，他是在我们中国禅宗史上，他是最发扬光大的一个宗派啊，一个派系啊，一个系落啊。那好，我们这个禅中国的禅宗的由来以及发展啊，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来说明这第四项如来禅与祖师禅啊。我们请看第四项的第一小项啊，达摩祖师西来，上以四部楞伽经印心，以印证所证为如来禅，挂号如来上上禅。及至中堂以后，盛行以棒喝讥讽坐禅等不利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下承担之禅法来接引众生，故仰山汇集禅师乃另立祖师禅之名，以一念反照气会本心 不立文字，直下会起，见性成佛道之圆顿法门，为达摩祖师所传之心印，而把如来禅视为教内之禅，故太虚大师解为如来禅是若攻心见次的，祖师禅是一念反照顿悟本性的。古德也有说明了，也有云如来禅是证悟佛性的本体，祖师禅是开花佛性妙用的，直接从用上而契入的啊。我们来做说明啊，你看达摩祖师西来的时候啊，他不仅传了依法啊，也印证了慧和大师明心见性，而他要慧和大师教化这个禅门的弟子，用什么来做他印心的经典呢？以这四部楞伽经，这四部楞伽经是四卷啊，楞伽经有四卷的，有七卷的，有十卷的啊。这四卷的楞伽经是叫楞伽阿巴多的宝经，这部经它的文字比较艰深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讲的用七卷或者十卷的啊，它是在唐朝的时候翻译的，那时候翻译的那个文字比较容易看得懂，但是事实上我们楞伽经的正宗还是以这四卷的楞伽经为正宗，这其他的七卷跟十卷因为它的文采比较容易看得清楚，所以拿来注解来解说这个四卷，当四卷这个文采太简单看不懂的时候，就拿七卷的跟十卷的拿来做个比较啊，那重点还是以四卷楞伽经为主啊。这楞伽经一共有三种译本，这四部是指四卷楞伽经，是楞伽阿巴多的宝经，达摩祖师传这一部给慧可大师，让他啊以后呢学人就用这部来印经，以印证所证为如来禅，如来上上禅啊。那这个什么印证他悟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如来藏在楞伽经里面也解释得很清楚啊，如来藏这是如来的藏库啊啊，但是他迷的时候就叫如来藏藏士，就变成阿赖耶，所以呢在楞伽经里面把这如来藏底下加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个就是每个人的佛性真心本性，那如果是如来藏藏士，那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一念不觉迷了而成阿赖耶，所以如来藏藏士就是第八世阿赖耶啊，它里面也是讲到如来藏性的，所以修行叫你证如来藏，就是证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用这部经来印证所证为如来藏，所以这如来藏也就是如来上上禅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就如来的上上禅。一直到中唐以后，盛行以谤惑讥讽坐禅等不利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下承担的禅法来接引众生啊。那这个楞伽阿巴多的宝经真的很深啊，非常的深。我为什么去研究这一部呢？因为当初我是很喜欢六祖坛经，净空老法师我会帮他做录影带，帮他做这个录影带啊。他第一部跟我讲阿难问师父吉凶经，第二部跟我讲坛经，第三部讲金刚经，第四部讲佛说阿弥陀经，第五部讲地藏经的时候我录一半就交给别人去录了啊，那个录那个也很专心，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六祖坛经跟金刚经非常喜欢，所以我说你如果真正用功，菩萨会指引你要怎么找，给你找个方向让你去用功。那时候我坛经金刚经自己觉得哎呀已经懂了哇，所以刚刚懂的时候就是刚刚不懂，对不对？真的啊，你只是在文字上理解而已，根本没有相应嘛啊，所以要深入，但是我觉得我都可以懂了，也可以讲了。那有一次 陈观法师他要送书给他啊，我说送书给他啊，他看我送书给他，哎，他也就跟我谈谈了啊，跟我谈一谈修行了。他问我啊，你是修什么法门呢？我说我是比较喜欢禅宗的，所以我是研究《坛经》跟《金刚经》的。他说你要溯源，我说什么溯源呢？他说找到源头啊，啊，你说《坛经》《金刚经》以前是什么经呢？哎呦，楞伽阿巴多罗宝经，我才想到楞伽经。他说是啊，你要溯源啊，因为楞伽经很深呢、啊，它非常深，所以从慧可大师以下啊，他们不是拿来印心的、啊，因为什么？你境界不到，你根本没办法印心。印心是什么？你看这部经根本不要想，清清楚楚一看就知道，不用想，那个境界跟你心是相应的。我早上做早课就是这样，我读心经，我读过去清清楚楚，从啊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直到啊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这个是重点在这里。我一看清清楚楚，根本不要想，因为你只要体会到如来藏，你一读就清清楚楚嘛。整个法界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它哪里有眼耳鼻舌身意啊？哪里有色身香味触法？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个空性的东西，是个大光明体啊！它里面哪里有色身香味触法？哪里有眼耳鼻舌身意？根本没有这些啊！没有眼世界跟意世界，你很清楚，它全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一就是一切啊！它是空性的东西啊！但是它随着无尽的缘起，它变现出我们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十八界，所以你如果能够从这个向上能够升观缘起，就看到了如来藏妙真如性，就看到它的本性，你就完全了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诸法空相，一直到以无所得故，所以那是给你印心的。所以我的早课心经是不能离的，涅槃这个楞伽经啊，我楞伽经啊，这个它的目的就是跟我像刚才跟大家讲的一样，你相应到什么程度你拿来看，你不要想清清楚楚拿来印心的，你就了解里面的这个境界，但是太深了，所以那所有的禅门弟子都在那里研究，哎呀，这个怎么意思啊，这个怎么解的、啊、找佛学词典啊，啊对不对啊，怎么做解，那就变成教下了，那就变成教下了，不是教外别传，直指人心，渐渐深入，变成教下了，大家都在那里研究了，所以为什么弘忍大师把它改成金刚经是有道理的啊，经常去简短是叫你印心的啊，金刚经的精华就是心经，金刚经是比较讲观照般若的，那心经是讲实相般若，是讲体的，直接讲体的，讲我们心体的，讲出来藏妙真如性的体的，那金刚经是讲用的，体就是用，用就是体啊，就像镜子呢，镜子它有镜子就会照，没有照它也照得空，一样照，所以当你不接触进去它也是体用不二，借助境界它也是体用不二，一样的道理啊。所以金刚经是讲观照般若，你看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的一切法，心经是讲体的啊，所以就让它从观照般若中来证的心经的心体，所以有人喜欢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都劝人家念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定要再念心经，因为体跟用是分不开的，你只有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好像少一半，你要再加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加进去，所以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很重要啊！你看我们的早课晚课念大悲咒什么最后都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因为修行最重要就是明心见性嘛，所以那时候禅宗的弟子都在变成研究楞伽阿巴多罗宝经，没有办法了，弘忍大师改成金刚经印心，不再用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印心，是这样的道理。我心里那时候在想，这个楞伽阿巴多罗宝经，我金刚经心经这个般若还有六祖坛经金刚经我都这么熟了，这有什么困难呢？对不对？心里还有一点点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结果那个陈坤法师给我他那一本他注解的他那一本注解还不错，因为他等于把每一个法相名词啊每一个白都每一段每一段都把它白化，然后再加上很多的这个名词解释，然后最后他来一个诠释，把这一段的大意嘛诠释送给我那一本， 他送给我那本，我心里想，哎呀，我没看这啦，对不对？结果回来一看，那姐姐，哇，怎么就看他看了原文根本看不懂，因为他文字真的很深。最后我就再拿他那一本看，还是看不懂。为什么？看他的字迹还不懂，因为他意境真的很深啊。所以为什么人家以那一本为主要，四卷为主要，以七卷跟十卷来做参考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就在自己在想，那怎么从《金刚经》再跳到认解阿巴多的宝经？后来我自己研究，然后再跟陈光老师讨论，还有跟几位善知识讨论以后，我就开发出这一条路子，从六祖《坛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啊，《圆觉经》，然后再来这个《圆觉经》《八事归集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在《楞严经》，跳过这前面七部，到了楞严经，那时候就看懂了。所以这八部经我都讲过了啊，我讲到楞严经，我都讲过了。所以你看那时候啊，这变成教下了，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不对啊，这宗门里面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啊，知止人心，见证之后，怎么大家变成在研究教理，变成教下了？所以那时候啊，到了中唐以后就盛行以谤后讥讽啊，不是在讨论经典啊，坐禅等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下承担的禅法来接引众生呢，引导归宗门的最原始的精神，不是在那里研究这楞伽经的教下的教本了。所以那时候仰山慧宇禅师他才另外立了一个叫祖师禅之名啊。你看你是从经典这样研究，这样研究，借着你的修行，最后明心见性的，那是叫如来禅，正入如来禅，就正如来藏妙正入性。但是这是有次第这样修的，一戒定慧，一方便修行，一修空假中三观啊，或是一五重唯识观，这样观到最后明心见性了，真正见如来藏妙正入性了，这是依次第而修，这是教下正入的啊，不是那个直指人心一下就顿入顿修顿证的啊，不是这种的。如果是这种一念顿入本性的，哎，这个要把它另外另一个名称，所以这个名称他们把它称为祖师禅。所以你看啊，他这个所以仰山慧寂禅师另立祖师禅之名。那祖师禅之名是什么？以一念反照，气会本心，不立文字，直下慧寂，见性成佛道之圆顿法门，为达摩祖师所传的心印啊。达摩祖师其实传了这就如来禅嘛，如来禅，如来藏妙真如性嘛，就传如来禅嘛。但是呢，这个仰山慧寂禅师，他认为这个名相要更改一下。其实祖师禅所证入的也是如来禅嘛，只是呢，祖师禅所证入的方法是不落功勋的，不是你渐渐去修行而来的。虽然你同样证入如来禅，但是你是直下慧寂的，那教下一样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一样证入这个境界，但是他是依教奉行的，一步一步这样见识功勋而入的，最后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仰山慧寂禅师说，根本不用功勋次第，一念你就顿入本性了，一样就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了，这个才叫祖师禅。所以他把这个依教修心的而证入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把它归入于叫做教下，属于教下的这种称之为如来禅。所以把这种一念反照自心，明心见性，把它列入，这个才是真正达摩祖师所传的这种禅法，所以叫做祖师禅。那个依教这样一步一步修行而证入的哈，依功勋次第而证入了，就称为他是如来禅。其实如来禅跟祖师禅所证入的境界完全一样啊，只是一个不落功勋次第的度缘成熟的众生，一个是有功勋次第而修的，意境完全一样。这样大家懂得这个意思吗？那我举祖师禅的随便的一个公案来做注解，大家会比较清楚。大家晓得大珠慧海禅师 大珠海禅师，他去参马祖道一禅师，啊，你看他去参马祖道一禅师，千里迢迢而来啊，啊，马祖道一禅师问他说：“你来这里千里迢迢跑这里做什么呢？”他说：“我来求佛法。”啊，马祖道一禅师说：“啊，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啊，你来求什么佛法？你自家宝藏，你不好好看着。”抛家弃走来求什么佛法呢？你做什么了？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啊。诶，那大珠海禅师马上又问，什么是我的自家宝藏呢？他说现在在问的就是，你看，所以这个能够听得清清楚楚，能够问这个都是自信的用啊，啊，这个体界的嘴巴显示讲话的声音啊，显示他的用啊。大珠海禅师一下顿悟，一念会起，哎呀，原来我自心就在我六根门头起用啊，原来他就是无上的佛法，一下会起欢喜踊跃，然后他承事这个马祖道禅师六年，又回到他的家乡去这个侍奉他的老师，他的师父。你看马祖道禅师有没有跟他讲啊，你要怎么修行啊，你要怎么用功？没有，他只是告诉你，你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着，抛家弃走找什么好佛法呢？什么是我自家宝藏？现在问的就是，我也跟大家讲，现在听的就是你们自家宝藏，能够听得清清楚楚，你们哪个人的悟了？那个就是你自家宝藏。他一下就会起自心，所以你看他不落功勋次第的，一下就得到了，一念烦躁，一念烦躁，哎呀，清净庄严，在眼耶见，在耳耶闻，在鼻能嗅，在手在。口能说，在手能抓，在脚能奔了，哎呀，这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心，他一下会起。这同样误入如来禅，但是手段不同，一个是不落根性次第，一下反照正得了，一个是借着修行而入，同样入的境界都一样，但是为了表示入这个门境的方法不同，所以这个一念反照正得了，这个是把它列为，这是达摩祖师所传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所以这个是祖师禅。如果你是依照教理一步一步而证入了，这个就是如来禅。这样大家知道这意思吗？两个证入的境界完全一样啊。那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另立祖师禅之名，以一念烦躁，虚为本心，不利用之直下会起，渐渐成佛道之圆顿法，为达摩祖师所传的心印，而把如来禅视为教内之禅啊，依教修心的啊。所以太虚大师解为如来禅是落功勋次第的，他是有次第的，有方法将而证入的。祖师禅是一念烦躁顿入本性的，是以无门为法门的，没有方法的啊，所以度缘成熟的众生。那古德有说，如来禅是证悟佛性本体的，啊，是明心见如来藏妙真如性的。祖师禅是发挥佛性的妙用，有体就有用嘛，呵呵，对不对？体用本来是一样，你不能说有镜子它不会照，照还要加什么才会照？不需要 啊，你把镜子你用一个布把它盖起来，你说布盖起来，现在它不能照了，不是不能照，它在照镜子啊。所以当你如果是你相应那一念心性，当你没有去接触沉浸的时候，它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也是具体具用啊，那个用着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它体也是清净无相啊。当它接触境界的时候，那个境界明明白白啊，就像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啊、一样啊。当它用布把它盖起来，它还是照布啊。当它照虚空，没有什么都没有照，它还是照虚空啊。所以它的本性就有体就有它的用啊。所以是体用不二，体用一如啊。但是我们古德他对这个如来禅跟祖师禅啊，他用一个另外一个注解，一个说明，如来禅是证悟佛性的本体的本体，祖师禅是证悟本体以后显出来的大机大用。所以祖师禅是强调到从体起用啊，那如来禅是强调在正体，所以正体就一定有用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不能说我正了体就没有用，我把镜子做好它就没有用，不会啊，它镜子一做好它就可以照东西了嘛，对不对啊？只是强调的方式一样。所以祖师禅跟如来禅所证入境界完全一样，这样了解这个意思。一个是有次第的 啊，有修行的次第，一个是没有次第，一下就证得了，这是远成熟的才能够做得到啊。啊，然后我们请看第二项，我举公案说明。举公案说明，智贤这香严和尚啊，参龟山禅师，龟山问您，不问贫僧邪节，如何是汝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智贤满然莫答，弃辞龟山而去。今啊，龟山而去，过南阳香严寺，乃独居参究。一日，锄地植瓦，及足作身，颇然神悟，乃作一偈，寄呈龟山，寄云：“一即妄所知，更不假修辞。动容扬古路，不堕峭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闲言上上机。主见了，告仰山曰：“智贤彻悟也。”仰山言：“上代事过。”仰山乃谓曰：“师弟近日见处如何？”答曰：“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无立锥之地，今年锥也无。”仰山乃谓曰：“师弟虽会如来禅，祖师禅尚未梦见在。”智贤细答一偈曰：“唯有一机，顺目视一，若还不是，问取沙弥。”仰山听后，方首肯道：“且喜师弟会得祖师禅。”啊，这是解释，用这个公案来解释祖师禅跟如来禅差别在哪里。其实我刚才跟大家注解，跟大家解释，应该大家都了解的，但是我再用公案来做个补充啊。智贤啊，智贤禅师啊，为什么叫香严和尚？因为他在香严寺开悟的嘛，在那个地方开悟的啊。他最先是先在百丈禅师的座下，他是问一答十的啊，非常的机敏呐 啊，反应非常机敏的。他参龟山的禅师啊，他参龟山禅师，龟山禅师就说：“不问你贫僧学姐，因为龟山禅知道他啊的广读经教，反应非常的敏锐啊啊。”他说：“我不问你贫僧的学姐啊，如果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道一句来，如果是你父母是未生前本来面目，你怎么讲得到啊？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你的心性，你看你现在能听能知能解能感受的，你要哪里找？你根本不知道。但是你迷的时候，他有贪嗔痴啊，他一变成八十五心所，他会起贪嗔痴。你悟的时候，他有智慧，他生智慧，在六根门徒啊，生四智菩提啊。”所以你悟的人举手投足都是他本来面目的显现嘛，因为你体见不到，作用却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呢，哎，那他问龟山问他这个道理，他茫然莫解，因为他只是读书，而且就他找不到啊，他不知道，他回去把他的经本里面所写的笔记什么通通找不到啊，他就来希望龟山禅师跟他解释啊。龟山禅师说：“我如果跟你讲了，那是我的，你永远达不到，希望你自己参。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这句，你就不能参了。为什么？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不跟他讲，他不跟他讲，他就辞了龟山而去啊。他就经过南阳香严寺这个地方，他就住下来了，在这个地方独居参究，一参什么是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一直参，真的起来离情了。”把身心世界万法都融在一个怡情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啊，这个寒热都不知道了啊，肚子饿了饱了都不知道了，妈的，完全就是舍念归一了，把身心世界凝成一个怡情啊。那有一天他在一样在耕作的时候啊，啊，这个地上挖了一块砖，再把它一丢，碰到那个丢出去的砖碰那个砖头，嘡了一声，怡情破了啊，那个深层原来就是文性，一下见性了啊，所以既用见到了体了啊，那个耳朵的那个是文性啊， 你我们现在是用耳饰你就听到声音了，但闻讯那个声音只是闻讯显出来，从相中见到的信体了，所以见信了，恍然大悟，欢喜踊跃，所以回去啊，这个把身子洗干净，然后朝着他这个龟山禅师这个方向，这个礼拜燃香礼拜啊，啊，他说啊，师父啊，我真感谢你啊，给我这个公案呐、啊。如果你当时候跟我讲破，我就没有今天了，感谢你啊。所以有时候不跟你讲破，反而是真正的帮助你。一讲破了，你就完了。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啊，这个求知欲很强，不跟他讲破的话哦，他说你就臭屁啥，对不对？对不对？又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所以不得不要讲破，因为回去参我们也不可能跑出一个疫情出来，所以不如讲破算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啊，他这个继承给，所以他回去以后，然后他就写了一首偈子来呈给龟山禅师。这个偈子是这样写的：一即以妄所知啊，更不假修辞啊。动容阳谷路啊，不堕悄然机啊，处处无踪迹，深色外微矣。诸方达道者，闲言上上机啊。啊，一急，锵一声妄所知，以前的知觉、知见、三藏、十二部经典，什么都放下来了。一急妄所知，灵光毒药，迥脱根尘啊！啊，体肉珍藏，不拘文字啊，真的显现他的灵光智慧啊。更不假修辞，这个东西不用不假外修的，不止外修了，他本质具足啊，一心清净，他本来没有妄想啊，没有妄念，他一接触就明白，这个明白是念而无念啊，无念而念啊，这更不假修辞啊，动容阳谷路，一切运作跟诸佛如来一样啊，阳谷路啊，谷路就是指他的运作，就是古今圣贤啊，跟他们走的一样啊，啊。跟圣贤走的是一样的路子，动容阳谷路了啊，然后这个不堕悄然机啊，不会堕到悄然什么静静的样子啊，那个学佛有人学佛啊，他就个静静的样子，走路要温良恭俭让，要坐的要坐起来还要有个姿势，自己的姿势做标准，对不对？你看那个参禅的他啊，打一个样子，嘴巴还面带微笑，还要这样的，对不对？哎呀，太多啰里吧嗦的啊！所以他说不堕悄然机啊，这些什么要怎么样？没有这些，所以你看那个禅师都非常的活泼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啊，那个世间的圣人呢、啊，你看得出来啊，圣我们世间呢、啊、的圣人呢、啊。一定有他的形象，温良恭俭让。哎呀，你在他旁边一定，哎，如果你不是那样子，一定很不自在。为什么？他非常的严肃，非常的温良恭俭让。或、哦、他的举止，哎呀，如果你是啊很比较活泼的，就会很不自在啊。禅师不会啊，你很活泼，他比你更活泼，对不对？你能够安定下来，他比你更安定下来。你做什么，他像什么？完全是顺众生嘛。恒顺众生嘛，他要接引你啊，所以出世间的圣人你完全看不出来、啊，他做什么就像什么啊，啊，他有时候会啊，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三教九流里面变成黑道，变成什么都有可能啊。那个严经说得很清楚啊，佛陀在末法的时候，把他的这个菩萨众，让他们到我们这娑婆世界来啊，各行各业都有啊，那出世间的圣人那个形象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他。不堕悄然机啊，没有任何的固定的正道人要什么形象，一定要什么样的样子，没有这些东西啊，说处处无踪迹啊，啊，这个即体即用啊，即用即体啊，体用不二，你心体了不可得，处处无踪迹，我们不是啊，啊，我们是走处处有踪迹，对不对啊？但是你心喜，我今天讲的很好。你回去有踪迹去思维，简居士讲的这些是什么东西呀、啊？我都搞不清楚了。但是讲丢还不丢了，过了不丢，再叫还丢，对不对？你会去想啊，你就有踪迹呀、啊，对不对？人家他不是什么都挂不住，今天接触转个凳子不见了，挂不住啊，如水长通流啊，处处无踪迹啊，坏就坏在这里，他无助身心，整个身子像个镜子一样啊，整个身心像个镜子一样。忽来忽现的，什么都挂不住。我们的心就像照相机一样，什么都 都照进来了，所以过去的也要想，未来还要筹划。哎呀，你怎么心会静得下来啊？所以你怎么静坐？当然的打妄想，因为你内心都是处处有踪迹呀，对不对？所以这就麻烦了，他是处处无踪迹啊，一转头什么都放下来了，所以处处无踪，声色外威仪啊，处诸方达到的显眼上上机啊。举足投手通通都是上上机，都是无上菩提。所以当你明心见性以后，你的身口意三业通通化为真理。所以这个身色外威仪，这是指身口意三业，我们叫做三业啊。那时候它通通化为三轮妙用，身视线口说法意见机，通通化为真理的化身。所以为什么三业清净佛出世，那个清净是什么都挂不住，连挂不住也挂不住，这个时候你就成功，你就转三业成三轮妙用，你也就是做到了身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显眼上上机，这是向上一着，千乘不传，向上一着，密不通风的境界，显眼上上机。哇，只见了，就是龟山禅师一看到了，哇，他很欢喜，告诉仰山禅师说：“哎呀，你的师弟啊，智贤的彻悟了。”仰山说：“嗯，我要去试试看，师父，我带你去看练境界，看练他。”仰山这些找这个香莲和尚了啊，这个智贤禅师说：“哎，师弟啊，哎，听说不错啊，你最近不错啊，你近日的剑术怎么样？道一句来。”啊，你最近的境界怎么样？说一说看呢、啊？啊，那智贤禅师就说了：“我去年贫，因为贫了、啊；今年贫，只是贫了、啊。去年贫，无立锥之地啊；今年贫，锥也无啊。啊，锥无。大家讲的是去年贫已经无立锥之地了，那不是已经贫到了基础了？但是他还有无立锥之地在你心里头啊。换句话来说，他还有一个念头：我一切法不受，还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最难了、哦、你知道吗？最难了、哦、啊，我那时候在哦，我以前学习佛法用住心观境看了那个无念的心，这样看，但是我这样的看总是会多了三种啊，它无念变成昏沉，变成有念，然后再变成无念，再变成昏沉，怎么有念总是在那里转。我说这个方法不行啊，要用什么放下，像大圣起信论讲的，不依任何，一切放下啊。我就搞了半天，放下放下，到最后那个放下就是放不下。哎呀，很糟糕，就是那个放不下啊。怎么放下？就那个都哎呀，放下、啊、还是放下在，对不对？放下还是很难放下啊，你知道那个最难了 啊那个也要碰到那个雷光师傅，他突然之间离开了啊，那个功夫就会从这里定开出来啊。所以啊，他说我去年贫啊，无立锥之地，你看啊，他还有一个无力锥之地，啊，他念心一尘不染，一切法不受，算无力锥之地。还有这个非法相啊，今年贫，锥也无，连那个无力锥之地也无啦，所以连锥也无，根本没有锥的印象，所以真正达到一切放下了。你看，这有没有见次？有没有漏功心次第？有啊，去年贫还不是贫，因为去年还有。一切法不受，无力罪之地，一切法不受，今年才真正的平了。为什么？连一切法不受也不受了，不受也不受了，真正的心行处灭已道断，是不是漏功心次第？有个境界嘛，有个台阶要入了。所以他马上跟他讲，仰山就告诉他啊，师弟，你虽然是会的如来禅，但是你是以去年的境界今年变成这样的，所以你是入功勋次第了，所以你得的是如来禅啊，你不是证入祖师禅啊。祖师禅要的显示祖师禅的意境出来啊，祖师禅是要显示你的大机大用出来啊。他马上他就讲啊，马上啊，你看不是说哎，师兄你等我一下，我去想想看，不行啊，这样就落入新意识的思维啊，都一下就对口。所以两位禅师在对禅机的时候，觉得是你攻手我水引，你说完我马上打，你说完就马上打，打到最后打那个人打不出来输啊，对不对？哈、啊，就没办法了。为什么？你说，哎，我想了一下，哎呦，我又打了，哎，对不起，你已经败了，啊， 啊，那个人已经裁判把他手拉起来，当当当，胜利了，对不对？为什么你漏了新意识了嘛？所以不能漏新意识的，所以都是对口就打。所以你看他一讲完了又，哈，这个仰山说，师弟虽会的如来禅，祖师禅上个梦中梦见在四贤禅师，马上又打，我有一击，顺目示意，若还不是，问起沙弥。你看我有一击，这一击顺目就像他，顺目是一呀、啊。为什么是顺目是一？因为那个自信是讲不出来的，心行处面已道断了，他只能够从用上来体会啊。但是如果你从用上去体会，如果你是不悟的话，你也不知道那个用就是他。所以他是四一啊，那个一是指自信的、啊，这个作用是顺目是一。这个一是指我们如来藏妙真如心，就是你的佛性，很像他，作用就是像就是像他，但不能就是他，因为他只是在用上显出来啊，所以那个东西是说是一物即不重的，所以他能用是这个字啊。所以啊，以前那个我在另外几个公案来解释这个示意啊，所以因为这个示意我要跟大家讲清楚。以前药山禅师问马祖禅师啊，他说这个三藏十二部经间点我能够懂，但是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哎，我实在是不解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三藏十二部经我都已经了解了啊，药山禅师也是不容易啊，他根性的是很厉啊，啊，这见性成佛这个道理啊，我不懂。那这个马祖禅师跟他讲，有时叫他啊扬眉顺目，有时不叫他扬眉顺目。你看，有时候扬眉顺目是。有时候扬眉顺目不是啊，啊，叫他扬眉顺目不是，他一讲他开悟了，啊，他开悟了。你看，有时候叫他扬眉顺目是，有时候叫他扬眉顺目不是，有时候叫他扬眉顺目，有时候不叫他扬眉顺目。如果你执着扬眉顺目是的时候，就叫你不要扬眉顺目，对不对？你觉得这不是的时候，叫你告诉你他就是是，所以叫你。为什么用是这个字就是这样，你不悟的话就不是，悟的话就是，所以他用顺目是一，这个一是指自信啊，啊，很，他就是一，自信是不一不异，体用一如，体用不二啊，说具体即用，即用具体，所以顺目是一，所以他的道理都有他的玄义在里面呢、啊。啊，那当然，如果你要把它解释起来，顺着眼睛看他，就这个是太简单的，太简单了，没有那个意境了，它其实都是很深的意境在里面了。所以顺目示意啊，这个示意意是指自信啊，指佛性啊，顺目这个作用哈，就如果是用直接的用示，那我们凡夫会悟啊，会错误的悟啊，哎，我现在也是，你现在不是啊。所以为什么马祖道义禅师有时候叫他扬眉顺目，有时候就不叫他扬眉顺目，有时候扬眉顺目是，有时候扬眉顺目不是。所以你看，这都叫你误入啊。所以他用这个是字用得非常美好啊，你知道，顺目示意，这个顺目顺的眼睛很像是他，这个他是主如来藏妙真如心的示意。若还不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问起沙弥。为什么？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各个的本具，各个本有了啊。但是你虽然悟了，那个能悟跟所悟不是两件事了。能悟的悟的也是自己，能悟所悟的就是能悟的道理，也就是所悟。能悟所悟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啊。因为你不是悟到外面的东西啊，你是自己悟自己啊。所以为什么才叫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啊。所以那一悟啊，这个没有办法解释啊，没有办法解释悟什么东西，没有办法解啊，悟了同为悟，反正啊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子啊啊。但是呢，不是没有悟而说悟了同为悟，是悟了同为悟。你看这么矛盾啊啊，古德讲悟了同为悟，但不是不悟而说同为悟，是悟了同为悟。为什么？能悟本悟，能悟所悟都是自己能悟的，就好像我们住心观境，能够观境的住心的是你自己的心，所观的境 也是自己的心啊。你在念佛也一样啊，能念的是你自己的见分，所念的也是你自己的心的相分，一样啊，通通是自己啊，你知道？所以他就说，我有一机啊，我有一个这么一个不思议的这种机啊，这种妙机啊，顺目是一，你看他在演那个顺目啊，这个顺目，这个杨梅顺目很像他啊，就是他，像是他，顺目是一。如果你不认得，问起沙弥啊，沙弥也有四法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各个具足，问起沙弥，不是说你要去问起佛啊，问起这个开悟的圣者，不需要，任何人都有。所以佛在《金刚经》讲得很清楚，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你知道吗？你如果有觉观有觉待，你怎么离开这能所相待呢？你怎么离开能所相待？我有一个方法，你能够一下子证得的，就是你悟如来藏妙真如心，一空一切空，它不在中间，不在内，没有中间内外的，一就是一切，一假一切假，那一下就没有四相。当你体会到如来藏，说一下四相在你心里没有了，一就是一切。我刚才举例说明，你现在能想的心是如来藏妙真如心，你现在这个身体里面的五腑六脏是如来藏妙真如心，你现在这个身体的表皮如来藏妙真如心，你这个衣服是如来藏妙真如心，这个虚空如来藏妙真如心，这个麦克风，这个佛像，桌子椅子，还有诸位大德，通通都如来藏妙真如心。我问你，去哪里找能所？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那为什么会变成我的身体、我的身心、桌子椅子，还有诸位大德啊？行业发现，我们个人随着个人的业，如来藏随缘不变，它还是空性的，变成我的样子，变成我的依报。你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大家是同体啊，同个体性呢、啊就像大海只有一个，但是被这无名风一吹，有的变成大浪，有的变成中浪，有的变成小浪，有的变成水波，有的变成水泡，有的变成什么，通通是海水，只是受的那个风力不同而已啊。我们也一样，我们个个都是本体如来藏妙真如心的觉性，受着的无名风，我们领纳这无名风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变成三恶道，变成三善道，有的变成四禅四空，哎，那稍微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维系的能所了，生为缘觉啊，全叫菩萨。那破了这个相对能所了，实叫菩萨了，为正如来藏妙真如心。所以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你要什么做到？我有悟如来藏妙真如心，你悟到用这个起观离了四相，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原教说能够服无名住地，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难就是在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这个最难，这个就叫悟自性，或者是悟如来藏妙真如心，以这样的悟法来起结观，用在你的修行行六度，很快能够相应你的自信的，你才知道自信是原无烦恼，本质清净的，他真的没有妄想，他一念性光显现的时候，你的妄想没有了，你看到什么都很顺眼，包括你以前对他很不顺眼的人，也突然变得顺眼了。所以菩萨眼中没有敌人啊，为什么没有啊？因为他显自信，自信就有这么不思议的功德啊。所以我曾经讲个故事，有个菩萨，他有把宝剑啊，非常厉，嚯、哦，金光闪闪。人家说菩萨，你的这位菩萨，你怎么手上老是宝剑？我这个剑就是要斩坏人，我这个宝剑一出鞘，那个坏人那个头马上掉在地上去。那宝剑那么厉害、啊、他说哦，菩萨，这个世间的坏人那么多，你现在到底斩了多少坏人呢？他说我一个都没有斩。为什么？你不是讲了斩坏人？他说我看每个人都是好人，我看人不会觉得拍狼了，都是好人，只是迷雾的不同而已。真的自信显出来就是这样子，他看一切平等，那是开发性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当你没有这样，还是有妄想，还是要这样的，换句来说，你道理再深再透再怎样，就是你性光没有出来，性德一出来真的就没有了。 但是这个就是要努力的去用功修行啊。所以你看，他能马上答顺木是一，若还不是问起沙弥啊，仰山听了以后方肯守道，且喜师弟会的祖师禅啊。你看他具体显用，你看我这个，哎呀，跟大家一样，顺木那跟他一样啊，就是我们的自信的显用嘛，是一啊，就是我们的心性嘛，是一。假如你不知道，沙弥也一样，人人本具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具体显用，从用上明作用见心体啊，没有肉根攻心次第的，不是我去年贫一位贫啊，无立锥之地，看到那个没有立锥之地，什么都挂不住，看到那个什么东西都挂不住，看到那个啊，今年贫死是贫锥也无了，那个放下来了，有次第，这是他一想具体显用，不露攻心次第的。所以仰山听后才告诉他，且喜师弟会的祖师禅。所以我什么前面讲祖师禅是发挥活性的妙用的，为什么？它是具体显用的。那这个如来禅是你依教修行啊，是一有攻心次第来证入自信，但是证入自信当然有其用嘛。你看观音菩萨他耳根圆通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以后，上合十方如来同一慈力，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仰，马上起三十二应度化众生，有没有？有嘛？啊，你在《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嘛。好，我这样讲，大家能够理解吗？哈，可以理解啊。好，那我们以后大家多理解的时候，我们就说此会无知业，对不对？真的，这不是很好懂的。啊，真的这不是很好懂的，尤其是心地法门。你看佛就传两个，一个教下分成四个宗，一个就是宗门，宗门就是叫你悟了本性而已，不假外修的，所以当然会比较吃力啊。但是不是说听一听很欢喜，懂了就是正，不行。什么时候是正？你真的不用去压它，妄想没有了，你看什么都顺利了，看什么都美好了，看你讨厌的人都不讨厌了，都平等了，那时候真正你的性光才显露一点点出来。当你有这样显露的时候，还不能稳得住啊，他有时候还会不见了，但他会慢慢又会回来的，这时候才是真正叫做相应。所以你在文字解太多没有这个境界线前，你千万不要高兴，因为你不是真正，那只是在理论上解而已啊。你如果是直的，那个是你的正，你会走入的佛教哲学，佛教哲学你会觉得那不可能嘛，我学了这么久了还是这个样子，好像不太可能了啊，你就会走入佛教哲学。所以如果你是一文会啊，你会变成佛学家，那走入佛教哲学变成哲学家。唯有你真正去用功去对治的时候，你不管你学什么法门，你就在对治，然后有一天因缘成熟，它曙光一现啊，曙光，太阳曙光，不是细节的曙光哈，曙光一现，哎呀，你就知道自信果然没有烦恼啊，没有妄想啊，啊，所以你也能够承担下来一句话：心净则佛土净啊！真的，你看世界都不一样的，这白朝头上祖师意啊，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为什么啊？这个庞印大师有一天突然讲说：“哎呀！”难难难啊，又如十斧麻子树上摊啊，啊，麻子那么细，要摊在立的这树上这样摊起来，平地摊都不容易啊。哦，那磅礴就意义又如下船脚蹬地，这有什么难？全相即性，每个众生都具足。他那女儿林照就讲，不难也不易啊，啊，白朝头上祖师意啊，你看就在那一物而已啊，一物入就是祖师禅。借着攻心次第，那就是所入的这如来禅，但是正着境界完全一样啊。那我在第六项会讲到今日禅宗之修学法要，大家第六项我再来详细说明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